上回书说到荆州城公子刘琦三求计，刘琦按照刘备的主意，把诸葛亮请到后花园的书楼之上，把楼梯撤了，而且要在诸葛亮面前拔剑自刎。这么一来，把主意给挤得出来了。诸葛亮告诉大公子刘琦，难道你不知道申生重耳的故事吗？申生在内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。诸葛亮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呐。诸葛亮说的是春秋时代一个典故，晋献公夫人齐姜死了，丽戎县的美女丽姬为夫人，但是晋献公的世子呢是申生，申生是个大孝子，申生不但孝顺，而且申生跟几个弟兄重耳夷吾关系也很好。丽姬就想，将来晋献公要是死了，天下可就是世子申生的了。世子申生要做了晋国的国君，我跟我儿子可怎么办呢？所以他想方设法想除掉申生，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做世子，好承继晋国国君的君位。可是申生不好除，所以他暗中就勾结了两个大臣。这两个大臣本来就是贪官呢，又受了夫人的重贿，当然就尽心尽力了。这两位大臣来见晋献公，就跟晋献公说：大王，晋国周围强敌可太多了，为了保证咱们晋国的安全，主公您得派最得力的人到外地去镇守，尤其重要的就是曲窝这个地方，最好您把世子申生派去。两位公子重耳跟夷吾本事也很大呀，也可以把他们派出去镇守别的边城。晋献公哪知道啊，这是丽姬出的主意，所以就听了两位大臣的话，派世子申生去镇守曲沃，派重耳呢去镇守一个叫蒲的边城，又派夷吾去镇守一个叫屈的边城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晋献公跟丽姬两个人坐一块喝酒，这丽姬就跟晋献公说：世子申生到了曲沃可日子不短了，怎么一趟也不回来呀？您就不想他，他就不想您吗？晋献公也挺想儿子呀，就派人到曲沃找申生回都城，申生赶紧就回来了。拜见完父亲之后，又到后宫去拜见丽姬。等到了晚上，晋献公办完国事回到丽姬面前，就看丽姬是只流泪不说话呀。哎呀，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丽姬就是哭，一句话不说，晋献公能不着急吗？你说呀，到底为了什么事儿伤心？丽姬这才说：大王啊，没想到世子申生无礼，先是用言语调戏，后来他竟敢动手动脚的，说完了又哭。晋献公听了这话是连连摇头啊，因为晋献公知道世子申生是个非常规矩非常孝顺的孩子。丽姬一看晋献公不信，哼，我呀就知道你不信，其实世子申生这样对待我，就是我也没想到啊，平时世子老成持重，没有一点轻浮的意思，是不是他在外边学坏了？大王，我想他不会死心的，也可能会故伎重演。大王要是不信，明天您可以到花园去看看，您在楼上瞧着，我把世子申生招来，您看看您就明白了。好，就依你的办法， 第二天立即收拾打扮，就在自己头发上抹了不少的蜂蜜，然后叫新妇人去请世子申生陪他逛花园。申生可不敢不来，来到丽姬面前深施一礼，这样丽姬就拉着申生走进花园。这花园里有花就有不少的蜜蜂啊，这丽姬头发上抹了不少的蜂蜜，这蜜蜂能不过来吗？就在丽姬的脑袋之上就有好几十个蜜蜂飞来飞去的，丽姬就假装害怕，哎呦大公子啊，你瞧怎么这么多蜜蜂啊，世子你快帮我轰轰。申生老实啊，他根本没有想到丽姬要害他，遵命，赶紧抬起手来拿着袖子就轰这些蜜蜂。丽姬有意让晋献公看清楚了，就装作慢慢扭动身子逃跑。申生不知时机呀，围着丽姬转，他轰打这蜜蜂，这一下晋献公在楼上看的是真而切真。那大袖子这么一打不要紧，轰蜜蜂就把丽姬头上的花啊首饰就打掉地上了。丽姬就嚷啊，哎呀世子啊，你快给我捡起来。老实巴交的申生把这花啊钗环的捡起来，就在丽姬头上给戴好了。这个晋献公在楼上只看见申生这些动作，他可看不见小小的蜜蜂在丽姬头上飞。晋献公气坏了，好你个畜生申生，你敢如此无礼。这时候丽姬估摸着自己的目的已然达到了，就跟申生说，世子啊，请你回去歇息吧。申生遵命走了，丽姬就上了楼了。大王，怎么样？这回你亲自眼见了吧？晋献公早已然生气了，火冒三丈啊！丽姬这句话更是火上浇油。好啊，夫人呐、啊，不必多说了，我已然亲眼所见，气死孤家，我要将他斩首，才解心头之恨。没想到丽姬听晋献公一说斩首申生，扑通一声他跪下了，反而给申生求情。大王，请您斩息雷霆之怒，千万千万不能杀了世子殿下。
啊，
申生欺负你，你为何给他求情？大王啊，这可是家丑，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，说出去不好听啊。再说了，世子名誉特别好，深得人心，如果您要传下话去把世子申生杀了，这些大臣们一进言，我看你也不能不听啊，反而让世子恨我呀，将来我们母子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这个丽姬可够坏的，本来要害申生，反而跪在晋献公面前给申生求情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知道这时候杀申生火候不到，不是时候呢。如果晋献公一会儿冷静下来，把申生传了一问，不但杀不了申生，自己恐怕还得露出马脚来，不合算呢。所以他施这条计策，目的是达到了，并不是当时让晋献公把申生杀了，而是要把晋献公对申生的最好的印象给变坏了。晋献公产生怀疑了，将来要撤换世子就好办了。晋献公一听丽姬说的话也很有道理，不但对丽姬没有一点怀疑，反而觉得这个夫人能够顾大局识大体。对申生呢，是杀了也不好，留着也不好，干脆还给他打发回曲沃。申生走了，又过了一些日子，丽姬就跟晋献公说，大王啊，昨天晚上我梦见齐姜了，夫人说了， 他在阴司地府没有东西吃，饿坏了，让他的儿子送吃的用的给他，还跟他要金子要银子。因为古时候人是非常迷信的，晋献公哪能不信呢？夫人呐，这些事儿应该怎么办？大王，您可以在早朝的时候问问众位大臣应该如何料理。其实呢，李姬早跟那两个大臣串通好了，等晋献公早朝的时候把这件事一说，这两个大臣就出主意。大王，这件事好办，只要请世子祭祀他母亲就没事了。好，晋献公点了点头，就派人到曲沃告诉申生，让他选个吉日祭奠王母。申生是个孝子，当然按照父亲的话去做。按当时的规矩，祭祀完母亲之后要把祭品送给父亲吃，申生就派人把祭品送到宫廷。没想到丽姬就偷偷的在这菜里头酒肉之中放了毒药了，然后把这些酒菜摆在了晋献公的面前。大王，这是世子申生派人从曲沃送来的。晋献公一看儿子送来的一片孝信呢，端起酒来就要喝。慢着，立即急忙就给按住了。大王啊，外来的酒食恐怕不太干净，君王可不可先用。说到这儿，他就吩咐手下人牵了一条狗，就把这酒往地下一泼，扔下一块肉去。这条狗啊，舔了舔酒，就把这肉吃了。时间不大，这条狗七窍流血而亡。晋献公一看，冲冲大怒啊！好啊，逆子申生竟敢谋害寡人！来呀，马上带兵去曲沃，让申生自尽。他要不自尽，就把他杀死。立即突然间放声大哭。晋献公觉得奇怪呀，夫人呐，你哭什么呀？难道说杀逆子申生你还不忍心吗？大王啊，世子要害您都是为了我呀，不如让我死了，他也就死心了。再说大王，您可要知道，公子申生跟重耳夷吾他们勾结在一起，就是对付我们母子啊。如果申生死了，重耳夷吾必定叛反，我们母子准没有活路啊。好，晋献公一狠心，又传下话去，派人杀重耳，派人杀夷吾。晋献公派的人还没出发呢，早有人暗中给三位公子送信儿去了。重耳跟夷吾得到这个消息，就跑到国外去了。世子申生不愿意走，申生的老师太傅杜元款就劝他：“公子啊，你跑吧。”“老师啊，我不能跑。”“你就是不跑，也得到你父王面前把冤屈辩解。”哎，申生流着眼泪跟杜元款说：“老师啊，我父亲老了，我知道我父亲没有力气是吃不饱睡不着，即便我回去辩冤，辩不明只能加重罪名啊。就算辩明白了，父亲也不会加罪于丽姬呀，舍不得呀，还会让父亲白白伤心，不如我死了好。”杜元款又劝他：“世子，即便不去辩解，你也得逃到国外，不然你死得太冤了，以后再想办法回来。”“老师，倘若我身上逃往国外，身上背着一个杀父之名，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又如何看待于我？我还是死了吧。”身上说到这儿， 冲北拜了几拜，然后上吊自杀了，身生死了。这就是诸葛亮说的身生在内而亡。人家重耳呢，逃走了之后，后来62岁回到晋国之后，成为晋国的国君，就是晋文公，在春秋时候成为霸主之一呀。所以诸葛亮告诉大公子刘琦，身生在内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。你想想，你应该怎么做？这意思就是告诉刘琦，你得想办法离开荆州，你的继母蔡氏就不能害你了，他挨不着你了。大公子刘琦听明白了，请问先生，我应该逃往何处啊？重耳在外十几年，虽然颠簸流离，但是总有地方去投奔，可是我又投奔谁呢？所以说重耳逃走容易，刘琦不好办，因为无处可投啊。诸葛亮笑了笑，大公子，现在有一个最好的去处，皇祖新亡，江夏没有人镇守，公子你为什么不跟刘荆州大人说，请求带领一支人马去镇守江夏，不就平安无事了吗？镇守江夏，你手中有兵权，你的继母蔡氏就不能杀你了。大公子刘琦高兴极了，恭恭敬敬给诸葛亮做了一个大揖，多谢先生再生之恩，然后就把楼门打开了。来呀，把梯子给我立上。诸葛亮这乐呀，手下人把楼梯立好了之后，大公子刘琦扶着诸葛亮下了楼，把诸葛亮送出大门，两个人抱拳拱手而别。这回诸葛亮可记住了，今后再上哪儿去，只要一上楼，孤零零楼一坐，诸葛亮准用手扶扶楼梯，这就叫一遭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。当诸葛亮回到馆驿之后，一看刘备正在这吃饭呢。主公啊，您这肚子还疼不疼了？哎呦，我现在好多了，孔明先生让你分身受累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谁都明白谁怎么回事，这叫满怀心腹事，进财不言忠啊。孔明先生请坐，还请您多多原谅。主公啊，我现在已然给大公子刘琦出了主意，让他到江夏郡去避难，这件事儿恐怕荆州大人要跟您商量，到时候您可得为大公子刘琦出把力，才能最后成功。好，我记住了，请先生放心，我替大公子多谢了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人来请，说刘荆州请刘皇叔过府议事。这刘表为什么这么快就请刘备呀？因为大公子刘琦着急呀。等诸葛亮走了之后，大公子刘琦来见父亲。父亲，您给我一支人马，我去镇守江夏。刘表看着大公子刘琦，刘表有心事啊，知道自己病入膏肓，已然堪堪不保了。那么我死之后，到底把事业传给我的大儿子刘琦呢，还是给二儿子刘琮呢？家有长子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，可是立刘琦，蔡瑁、张允、蔡中、蔡和、蔡勋、蔡夫人能干吗？如果我死了之后，曹操大兵南下，我要把事业传给刘琮，刘备、刘玄德能扶保我的二子刘琮镇守荆襄吗？哎呀，刘表心里想的事儿太多了。现在他看见大公子刘琦跟自己要兵要走，人眼看要死了，就舍不得亲人离去呀。儿啊，你要是到了江夏郡，为父我有事儿跟谁去商量啊？父亲，可是您要知道， 皇祖已然死了，江夏无人镇守，江东的孙权随时随地要夺咱们荆襄事业。好吧，你先下去，赶紧派人把你的叔父玄德请来，我跟他商量商量。所以呢，刘表派人来请刘备。刘备赶紧来见刘表，哥哥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先帝啊，你的大侄儿刘琦要求带兵去镇守江夏，以防夏口的甘宁。这件事儿我也拿不定主意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刘备心说，我当然得按照大公子刘琦的意思说了。哥哥，夏口是江夏的门户，现在可落到东吴手里了，江夏可就变成了军事重地，要是外人去镇守不可靠啊，只有公子刘琦率兵前去，您才能放心呢。这样，对付孙权由您父子，对付西北的曹操由我刘备担当，荆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好吧，既然贤弟这么说，就让刘琦去江夏吧。所以说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呢。刘表往下一传话，给大公子刘琦一万大兵，刘琦有了兵权了，带着一万人去镇守江夏。后来曹操大兵南下，刘备刘玄德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党阳，奔夏口，无容身之地，投奔了大公子刘琦。要没有刘琦镇守江夏郡，刘关张弟兄都没地方去呀。刘表就听了刘备的话，让公子刘琦立刻启程。刘琦走了，荆州牧刘表刘景胜又跟刘备说，贤弟呀，听说曹操在玄武湖操练水军，必有南征之意，我们不可不防啊。是啊，哥哥，这件事我已然知道了，我回归新野马上去准备，兄长你可千万不要忧虑，好好养病。说完之后，刘备就告辞了刘表，跟诸葛亮张飞带着兵返回新野了。回到新野之后，刘备跟过去一样，那对待诸葛亮敬如师表，别人不说什么，关云长张飞敢问刘备啊，诸葛亮小小年纪到底有什么本事，你对他那么好，有点过分吧。两个人就跟刘备叨了，大哥您干嘛对诸葛亮这么好，他有什么本事？二弟三弟你们不知道啊，我得孔明先生如鱼得水，这鱼没水能活得了吗？刘备这意思就是告诉关云长张飞，我刘备有了孔明我就活了。从刘备这个简单的比喻来看，也充分表达了刘备对诸葛亮非常信任，极为依托呀，他就指着诸葛亮了。但是诸葛亮也不是神仙，诸葛亮眼看曹操在玄武池加紧习练水军，他知道曹操要大兵南下，先取的就是荆州。可是刘备除了关云长张飞赵云三员大将，就是小将关平刘封周仓，兵才几千人，实在太少了。诸葛亮想啊，万一曹操大兵南下，小小新野县如何迎敌呢？其实刘备呢心里也很明白，但是刘备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心里烦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送给刘备一点牦牛尾，刘备顺手拿过来坐着编帽子。刘备编过草鞋呀，有手艺呀，他一边编一边想，这曹操大兵要是真来了可怎么办呢？没兵少将的，人家诸葛亮怎么指挥打仗啊？刘备想着想着，他想不出主意，他也就不想了。编着编着，他心气儿来了，还编得挺快，这帽子编得挺好看。就在这时候，诸葛亮进来了。诸葛亮一看刘备在这编帽子，诸葛亮可生气了。 到底诸葛亮如何跟刘备商量破敌之策，下回再说。